会把你的心遮的遮蔽啊，不能亲近的缘故呢，所以呢淡言为事，所以叫你呢把相分遮除在心外，在心法上呢你自己去分析看看，去证你的心法是有还是没有，就是这里所讲的舍烂留存。好，所以第三观色末归本观啊，这边讲的色末归本是为见相二分，所以前面呢是破相分留见分啊，简单的讲是这样，破不能讲破了，遮相分存什么，存见分，存一个能见的那个心啊，姑且这样子。到了第三观的时候呢，就叫舍末归本观，为见相二分，都是什么，都是四字体所变现的有啊，为具啊，都是依事而有的，那个事啊，请各位写一下，是四字体的意思，是四字体的意思，都是四字体所变现出来的。那么离了四字体的本呢啊，末法啊，末法必无，对不对？所以呢离了存哪有此呢，所以存此相依，如果离了本哪有末，所以呢如果见相二分是四字体一念不守自信所变现出来的二分，那么这二分必然是末，那四字体是本，那么姑且我们就认为四字体是有的，那就把见相二分再一起遮掉，因为呢它不是本嘛，它不是本嘛，它就是表面相的作用而已，就把作用先遮除，这是第三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剩下什么，就剩下观你的四字体。好，你看第四观隐烈显胜，因为四字体你还有一个能够知道四字体的那个能知的字，对不对？还有一个能够被你观四字体的那个所谓的体相，你能观字，会观你那个所观的体相，是在你的心哦，是在你眼睛闭起来哦，不攀缘外设法的情况底下哦，你在止观当中用你的能观字看你的所观的心的相，对不对？你自心自观自心的相，那么自心自就是心啊，跟心所的作用啊，就是心所的作用，所以呢这个作用就是心跟心所。那么第四个隐烈显胜，就是正浅向正性的前方便，因为你这个时候呢还留了什么八四五十一心所，对不对？因为你已经破光了嘛，留到这里呢，留到第四关的时候呢只剩下八四五十一心所。那么那五十一心所太麻烦了，因为那五十一心所只不过是那个八四将军啊，那个八大将军带着小竹子而已吧，啊，不管他的相是粗还是细，毕竟都是八四那个八大将军的小竹子，所以呢第四关就是把五十一心所不论，我知道你在，我知道你每一个五十一心所的每一个都可以四体四分，都可以再开出四分，都可以有你的能所，但是我先不管你五十一个，我就先对准你八个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玄奘法师在写八四规矩颂的时候呢，他至少就是告诉我们呢、啊，用八四规矩颂要修到哪里，要修到隐烈显胜观，对不对？最后留了最后一分，要你的善根来悟，那要悟什么？悟浅向正性观。啊，我没有念完哈。隐烈显胜是呢，为心及心所具能变现，都是能变现的啊。因为呢，心王胜，而心所烈。为什么叫做胜？胜的意思就是很难除了，啊，很难除，是最维系的。心所比较粗，比较好除掉，它的相比较粗，比较猛力啊，所以呢它会给你带来比较大的痛苦，因为它比较痛苦，所以呢你会很快的警觉而把它除灭掉。可是呢八四不容易断，因为呢你会认为说把八四断了就等于自杀一样，所以呢八四不容易断，五十一心所还比较好断， 所以修第四重的时候呢，就叫你要去除五十一心所，还暂时让你留住那个八世的命根，命根相，维系的我相，还让你保存到最后 一刹那。第五关，浅相正性观，为世言所表具有事理，也就是说啊，为世讲这么多，有事门也有理门。诶，讲到这里啊，就有点跟华严的事理事法界观很像了，对不对？事无碍，理无碍，事理无碍，事事无碍，就跟这里很像了。所以呢，华严五祖呢也很爱拿为世的这个啊，去跟他们的事无碍法界观呢、啊、去对比啊，去对比。不过呢，华严也把为世骂得很厉害啊，各位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为世言所表具有事理，视为相用，浅而不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把一切的作用，什么叫什么把作用遮除呢？包括能做的人，跟所做的用，一概都遣除。你敢不敢？也就是说，拿把刀，拿刀的是你，你敢不敢砍掉拿刀的这个人的头呢？这不是个是不是能断？这是不是所断？你敢不敢拿刀断你的头？哎，要修阿罗汉的人啊，有些人很猛的，他真的敢割啊，一割就证四果阿罗汉。那我们这种人割啊，一割就下地狱。嘿，敢悟不敢齁，你们不要乱割了齁。这里就是叫你悟，悟了说你拿刀砍自己的头，砍得下去，砍不下去，能不能把作者跟所做的作用一起砍掉，一起砍掉。理为性体，因求作证。这个时候呢，再跟你讲什么话没有用，你只能自己去证。所以呢，这个关啊，玄奘法师那么大的本事，也没有办法再做诵，也没有办法再做论，也没有办法再说了。所以他最多最多讲完八事规矩诵，连长行文都懒得写了，啊，连长行文懒得写了，就留给魁基大师做速记而已，啊，就跟大师做事。这种心情，各位也可以体会一下。世亲菩萨到了最后，他注解了他哥哥无着菩萨的那么多论以后，他发觉写这么多真的无聊，所以他就写完三十颂之后就往生了，对不对？废话不再多说，我前面讲的都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我们要读半天，不读还不懂，对不对？不读还不懂。哎呀，真的我觉得啊，苦心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哎，怎么样去悟这个苦口婆心？不要以为苦口婆心他自己说那个是废话，我们这些凡夫还当他是废话，那你就谤法。哎呀，你就谤佛，你也谤僧啊。那个僧就是玄奘啊、无着啊、世亲啊这几位大德，对不对？啊、哦，还有人啊骂这些大德啊，实在我觉得是不是佛弟子 ？I don't know. Anyway。好，这边呢就是五重唯识观，干单某，对不对？说起来理都能懂嘛，白话消一消都能懂。可是呢，这样懂一点用都没有啊，一点用都没有。你要修止观呐、啊，啊，你要念佛啊，不管你修什么啦，念佛也一样可以五重唯识观哦。哦，我就会一套五重念佛观，完全用这样子，跟那个五会念佛很像啊，跟五会念佛真正有共啊。五纲啊，你就是念嘛，念佛有没有三信？有嘛？你以为有个佛在嘛？不是偏离所知？那、啊、佛还在不在？有啊，圆成实啊，啊佛号明明有嘛？那佛号就是佛所说的一切的因缘法所生的嘛，依他起信啊，有啊，对不对？念佛有没有三信？当然有三信，有三信就马上可以从浅虚纯实观。有人跟你讲没有佛，对，没有佛。佛来斩佛，魔来斩魔，对不对？话都说得出口，但是斩不下手，因为一斩就剁到自己的脚趾头。为什么剁到脚趾头？你们去证就知道了。OK， 好，这个五重唯识观，所以五重唯识观呢、啊，就可以摄前面的，到底佛有没有说法？什么叫四出体论？什么叫做四种破执？什么叫二谛四重？对不对？什么叫做三性三无性？魁基大师就用五重唯识观向他的老师报告， 我悟出了一个五重唯识观。啊，玄奘法师呢只好点点头，对不对？密许啊，密许而已。那么至于呢，到底他们师徒讲些什么话，我们也不在现场啊，不知道啊，就由他们去做功夫了。好，剩下还有15分钟，今天呢我可能还是要讲到9:30齁，拖一点时间。那么第二段文呢要跟各位念呢相中纲要欧阳大师的序。我希望跟各位呢念一下序啊，让各位知道啊相中纲要在欧阳大师的心目中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啊，什么样的地位。各位呢请翻开到相中纲要的序，在哪一页啊，应该找得到吧。啊，除开两个，一个两个，一二三，第四页，有文字开始的第四页，相中纲要大字底下，有两面不到。好，我们念一下哈。佛法善巧方便，不再说空，而在说有。这句话马上让那些学中观的就不服气了。啊，但是别急别急，好，我们往下念。啊，本为破有而名其空啊，佛本来就是为了要破有执嘛，所以才讲空的，不是吗？好，乃复破空而谈于有，后来又破为了破空执而谈有的嘛，不是吗？好，是故产空或许容易，这句话学中论的人呢、啊、一定又不高兴了，千万别急，往下看。说有为难，说有其实也蛮难的嘞。不要以为讲有简单，因为呢，空的人呢、啊，看唯识讲有很简单。对啊，看佛像是有啊，看这是有啊，讲有还不简单。可是讲有要悟空难呐、啊，对不对？讲空，至少我已经嘴巴讲那是空嘛，你自己硬生生要把它执成有，那我没有说有啊，是你自己生的哦，对不对？所以呢，唯一是用这个角度啊，这么说，你要直接讲第一义，讲空，或许简单，啊，但是简单，讲者简单，悟者不简单了、啊，啊，可是呢，讲者要讲有，可是要大家悟空啊，还真难呢、啊，所以这边要加上几个字，说有悟空为难，说有，哎，就有，那简单。啊，那真的简单，对不对？我说有嘛，那就是有；我说有个钟，那就有个钟吧，对不对？那这还不简单？这不需要我讲嘛，你看就知道了，对不对？可是说有要大家悟空啊，那个讲的人啊还要真难呢、啊，难。然而呢，无难矣。那废话，我就跟施主讲说，你老人家不难，我难，我觉得好难啊。他说不难，我们看看为什么讲不难。大法无妙玄啊，他说呢，真正所谓的大法是佛法啊，佛法其实呢不妙也不玄，不需要讲的那么玄啊，如实才是妙，才是玄。如实说就是讲真实话，不增不减。什么叫如实？如实用四个字来讲最好，就是不增不减。什么是实相？你就给人家看，不需要用名言，你就指给别人看，叫别人直接去看你所看到的实相。那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是人家自己证的，不用你自己说啊啊！但明其相而无增减啊，只是让人家明白相的有无，不要再起增减。更不需要去你争我夺，你变我变，变了半天干嘛呢？自意境啊，这才是。话到这边已经不晓得怎么说了，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自意境，连大师都不晓得该怎么说了，那我们这些小人呢、啊，那怎么悟啊？若是当谈无法三自性啊，以下就用楞伽经的两段来谈了。如果我们要好好的来研究无法三自性呢、啊，那么缘生根于缘起啊，这个话讲起来又很长了。各位一定要去读楞伽经才知道啊，缘生跟缘起什么不一样？哈、啊，那我这边不做解释了啊，各位姑且存疑。 我要可以解释的就是说啊，幻有根于转变。那么一切明明白白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东西，可是佛说那都是虚幻，都是梦境。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呢？因为无常，一切法都在转变的缘故。纵使顺我们众生的执着，法坛有，麦克风有，对不对？可是它时时刻刻都在改变，无常性一直不断的在转变。所以呢，虽说它有，可是它一直不断的在变，你要拿哪一段说它是有呢？说不上来，是这个缘故哈。所以呢，根于转变，相状根于体性，这个相根于它的性，对不对？万有不齐，万有不齐的意思就是并不平等啊，因为体性个别有别啊，各自有别，所以我们没办法把它观成平等，没有办法把它观成平等，干佛不了啥事，那是我们凡夫的事。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依无法三自性悟了万法平等，却把万法看成不齐等。所以这句话是对我们凡夫说的，不是对佛他自己说的哈。唯是一事，一事顺着如来藏的说啊，也就是一心的意思啦。啊，所以楞伽经啊，它也是唯识的经，也是如来藏的经啊。所以呢，对如来藏来讲就讲一心，对唯识来讲就讲一事啊，唯是一事而已啦。啊，所以像舍大圣论呐、啊，不是舍大圣论没有，舍大圣两种都有讲，舍大圣论也讲多事，也讲一心。那么庄严大圣经论呢，只讲一事，不讲八事。啊，只讲一事。好，若是当谈八事二无我，就是楞伽经的第二大段哈、啊。如果从楞伽经的八事二无我来讲的话呢，不假方便，如量而谈。什么叫如量而谈？那个如量就是说，依你依众生力的量。什么叫量？我们的说法就是假说，就是命题，就是主张，就是知见。你提多少知见，我就破你多少知见，一分不增，一分不减。废话不多说，可是话也觉得要讲得够，这叫如量。难齁，光是两个字也很难。如量而谈就是完全气理气机，只要刚刚好把我们的执着破了，佛就不再说了，就不再说了。那其实他也是为了破执着，所以他有没有说啊？这是我们要去想的。谁有巧于法相？谁还能够在法相这一门当中有更善巧的方法呢？谁还能够更善巧去体会法相呢？法相不爱玄微啊，所以开这么多的法相，跟无相又有什么差异呢？啊，所以呢，你如果讲一切法都是一真法界，讲一真法界，华严都说没有爱了，都讲没有妨碍。既然没有妨碍，你就饶了我唯识法相中广开法相吧。如果一真法界不爱万有，那何必骂我唯识开法相的差别呢？如果真的是没有爱，真的到事事无爱，事就是相，相就有用，所以体相用有差别也是无差别，有差别也是一真嘛。那你何必骂我唯识法相有自信呢？有自信，或许是你看我有自信呢，我不见得有自信呢。所以呢，这又是当初啊，华严的后人啊，跟唯识法相的后人啊，他们的辩。那么这些辩论啊，看在魁基法师的心中啊，恐怕不晓得要痛几次，好痛，好痛啊！连他自己的亲传弟子慧昭法师跟慧昭法师的弟子智州法师，到后来他们写书啊，就是为了跟圆彻论辩，就是为了跟华严辩，就是为了跟天台辩，就是为了跟如来藏的辩，辩了半天，有没有增了魁基大师的一分？有没有减了魁基大师的一分？真的那些开派祖师大德啊，看到后人子弟哦、啊、这么不乖啊，这么不乖啊，真正要老目屎。可是呢，话锋一转，他也会破涕为笑。他说啊，这些弟子了得，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佛法，竟然有如来藏，有空，有法相， 所以这些人吵来吵去，吵到后来有好多人开始感兴趣，开始来学佛，开始加入辩论。你要辩论就要读很多的经典，虽然辩论是戏论，是造口业，但是你至少读经典是有功德的。哎，佛在后面又偷笑，你们辩吧，你们吵吧，只要经论多读一点，最后你们还是会悟了，你们还是会悟了。多读，不要以少为足，不要抱了一部经就以为是全部了，还早了。你我们的智慧呢，绝对不能一部经就能够悟的，很难呐、啊，真的难呐、啊。这就是不爱玄微。所以呢，唯识法相分析备至，谁有彻于唯识乎？到底谁真的能够真的了解唯识呢？他替唯识叫悲哀啊，啊，替唯识叫悲哀啊！一生补处也畅谈于且，一生补处指谁呀、啊？指谁呀、啊？啊？弥勒佛嘛，哈、啊。他说弥勒佛啊，一生补处是未来佛啊，连他都讲于且啦，西来大义也印证楞伽啊。什么叫西来大义？就是达摩嘛，菩提达摩，他也是用楞伽来印心的，他带了四卷楞伽来到中原来印心啊。楞伽也是无法三自性八四二五我，楞伽里面是不是讲八四啊？他是不是只讲一心而已啊？没有啊，他也开八四啊，他也讲一心啊，没有妨碍啊。所以禅宗也讲八四啊，也讲一心啊。他华严疏钞也增解唯识，也用唯识来解释他们的四重法界观呢、啊。那你要么华严有本事，你就不要讲半分唯识，你就直接讲你的法界观就好了。为什么你讲法界观还要引证唯识呢？或许你引证法界观之后，回过头来要来破唯识，那是破唯识一阶小弟子他们的执着罢了，那是真该破，那是真该骂，那是真该呵斥。唯识并不见得每个人都学得很好的，所以呢，如果唯识没学对，那么任何一个长辈都可以过来呵斥，都可以过来呵斥，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啊。所以到这边就很清楚了。所以呢，到下面全是经界，经界就是金光明经呢、啊。啊，金光明经，金光明经是外道所持的经典，啊，连外道，你看哈，我们不讲外道了，讲小乘了哈，讲外道小乘，你看俱舍论是不是引证当时一切有部啊，对不对？独子部啊，很多小乘外道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不是也在分析唯识？是吧？唯识也是根源于俱舍论、成舍论而发展出来的大圣唯识啊，所以全是经界。所以唯识法相并没有别于金光明经数论外道，数论外道所持的金光明经也是唯识的根本论之一啊，对不对？所以唯识讲了半天，只不过是又更进一步的来解释金光明经数论外道当初他们所讲的一切法而已啊。啊，他只是找到了数论外道他所讲的不够圆满的地方，所以呢多有法相，这些人啊开出了好多好多的法相，都从广开法相当中来破斥一切的执着。所以呢观古圣贤之所取也，他们呢知道要怎么样去取舍，可是我们呢不晓得怎么抉择。所以贤舍五教判为粗大，天台四教判为通别，这是判教的问题，我们不多谈哈。若复泥之，如果要把唯识法相判为那么低的话啊，卑非向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把我判得那么低，那不就是要我们唯识法相蒸蒸日上吗？他说谢了，谢谢各位大德呢把唯识法相呢判在那么低，让我们有成长的空间，我就怕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就掉下来了，对不对？我现在不要紧，慢慢的说，慢慢的说，慢慢的背啊，总有一天瓜牛爬上枝头，对不对？搞不好会变凤凰咯、啊、而且是浴火凤凰，不要紧，你搞我妈不要紧、啊、后面呢就是一个这个典故、啊、那个典故我不太清楚，我就不讲了。徐六单板凝视可人、啊、那个我们不谈、啊、把它删掉，看不懂。楞严二十五行就是二十五圆通行、啊、佛说实无优劣，佛自己在经里面都讲没有优劣，门门圆通。可是为什么有些读楞严经的人说啊， 一切聚义不惑圆通独占耳根。搞了半天，读完二十五圆通，很多读楞严经的如来藏传人呢，却只抉择耳根圆通，而舍掉另外二十四门，没有道理耶，真的没有道理耶。佛自己在楞严经里面讲，二十五门门门都是圆通，文殊菩萨抉择耳根圆通是有他的方便，抉择耳根圆通是方便而非究竟，讲门门圆通才是佛说的究竟，怎么可以到最后只有耳根是最胜，其他都是混蛋，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说不过去的。好，位为良妙，运处界空，明明方等。就运处界指的是一切法，一切法都空，明明方等。什么叫方等？一切都是方便，其实是平等，对不对？一切都是方便，其实都是平等。何以无量义经言得到初起至于今日，演无量义无有二言。无量义经就是天台啊所依的经典啊，在无量义经里面就讲了，佛从初到开始呢所演的无量义其实都是不二，不二到了无量义经的传人弟子呢，就拿着无量义经说只有义没有二，所以你们这些讲差别的都错，都错。可是不要忘了，无量义经的经名是什么？是无量义。无量义是不是差别？名字上就是差别啊。他用无量义的最大量的差别讲不二法门，讲不二法门，这个懂吗？如果不懂，你怎么可以说无量义经只讲不二，不讲差别呢？那到底不二是究竟，还是差别才是究竟？是不二慈悲一点，还是讲差别讲无量义，哪一个比较慈悲呢？如果你讲了一心我不懂，你就不理我了，你就遗弃我这个众生了，那到底对我还慈悲吗？到底你还修不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到底你还行不行六度？到底你还行不行四摄法？这个是我们要深深思维的。我们这些学佛的后人，在这些经典当中呢，以少为足，拿一个经去破斥别的经，这个话说得过去吗？说得过去吗？何以《法华经》言四十余年皆言法华，又若唯是法相直定出门，则《解深密经》三十说教无上无容，真非佛语啊！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解深密经》一定不是佛说的，对不对？因为佛自己说三十说教啊。是故法权妙缘平等平等，所以请习争论，不要再细论，不要再细论了。我们大家一起学无争三昧啊，无争三昧，了解一切的法都是为了来表显什么呢？妙缘平等平等。为什么平等要讲两次啊？你们去悟悟看啊，因为有一次平等啊还不平，那个平等还要把它平掉才可以啊。所以呢都是双开啊，所以呢文双开啊都有它的妙味道啊，都有它的妙处。文法浅深差别，差别你看又来了，你听闻佛法，闻思佛法呢差别差别，本来是平等平等，你听起来就是差别差别啊。是意圆融宁无可责，闻说菩提色然欣喜，就是呢你听到菩提涅槃了，哦，就华义华义说这个是了义了义啊，然后翻过来而不能见性明心啊，读了一大堆菩提涅槃的心啊，很高兴说我有法喜，可是呢读了那些心假定不能够见性明心，那有何用，那有何用？所以希望你能够读那些了义的经典，你真的能够明心见性才好。如果你真的不能明心见性，就不要说下面这句话。什么话呢？闻说烦恼却走而聚，而不能够正正断障相似法流。你如果闻了菩提涅槃无上究竟了义的法门，假定你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的话，却看到唯识法相在讲怎么样对治烦恼的 百千法门，却走而避之，说这个是不了义经，这个是不了义的说法。走而惧，就是惧呀，惧是惧，不是害怕，惧是把它挡在门外，挡在你的心门之外。你不学这个门就算了，那你也不去正真断障，把一些相似法流，把一些相似佛法一流的，那个流就是类啊，一类相似法、相似佛法一类的那些啊执着障碍，通通给它破除，通通给它破除，宁富非害，还不是留一个贼在你的心中吗？最后还不是留了一个障碍在你心中吗？最后还不是留了一个绊脚石在你心中吗？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你破了半天，觉得这些都不了义，你还咬一个了义在你嘴巴里面当猪公吗？七月半没有把你宰掉，那还算是客气了，对不对？你还自己把了我执咬在这里，然后还说人家都错了，啊，这个是这边果欲穷气如如究竟心肠。如果你要契入真如法相，啊，真如的实相，则唯是法相正骨精言，啊，就是呢，能够接正骨是指那个骨是指什么呢？是指无着菩萨那个时候叫做骨啊，不是指佛的那个时候啊。则唯是法相正骨精言，就是为了能够把无着世亲菩萨那个时候呢，那么用心的去研究三藏十二部教他们的整理经教的方法。可是呢，可惜呀，明末无书，就是三五一宗之祸之后啊，很多唯识法相的书就不见了，地暗莫扣，就是那些啊三五一宗啊，那些啊他自己啊没有智慧啊，都把这些佛法都灭了，那你也不能怪他了啊，就是地暗莫扣，你不能怪他了。禁制唐树，现在呢魁基法师的树啊已经都从日本请回到我们中国来了，甘入要闻，你不要再去怨，不要在这怨说没有法宝了。是何圣缘您能弃置，这么殊胜的因缘，你岂能够把它置之于高阁而为惧不理呢？去不理研究它呢？或有患，或者你们担心唐树文字艰深难读者，或许我们担心啊唐朝时候的注解，因为魁基法师是唐朝人嘛啊，唐朝时候的注解的确的文言比较难懂，可是呢，如果因为难懂而把妙宝运读，读是书柜的意思啊，读是书柜的意思，运是积聚，你就把这个法宝请回去，一本一本把它供在哪里？供在书架上，然后建一个藏经阁，天天拜藏经阁，拜死你，磕把头磕破几个头，你经也了不了一句嘛，啊，经也了不了一句嘛，啊。岂要因私啊，什么叫岂要因私？你如果要拿到那一把开藏经阁，开所有每一部大经大论的那把钥匙，欧阳大师跟你讲，要从哪里做起？要从布施做起，只有从布施做起才有办法怎么样，才有办法相应啊，才有办法相应。诶，这个时候的布施啊就不是财布施了，那肯定是讲什么法布施。比如说你真的觉得哎呀唯识法相的经论真的不错，你就啊护持咱们华藏讲堂，护持这个基金会，流通经本，流通经本也是财施，也是无畏施，也是法施吧，你让那些读得懂的人没有钱买一个法宝，没有钱去请一个法宝，今天呢我们能够出资把这个法宝广为流通，他们那些学生就像以前我18岁20岁求啊求啊，好不容易啊存一个300块钱去买一本圆觉经大树、哦、还得等什么大圣金色有去印才求得到，等等等等了半天，我们就去求大圣金色，说拜托帮我们印那个欧阳靖悟大师全集吧，我们联名啊，我们联了几个人啊，我们联名了六十几个哈，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就去求大圣金色，说 我们钱学生不多，就这么一点点钱，能不能请大成金色帮我们印欧阳靖吾大师的全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帮我们这些学生啊，泯念我们这些学生钱比较少，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这些钱，就帮我们印了欧阳大师全集。所以啊，我当初也是请了一套回来，请套回来之后呢，日也 K， 晚也 K，K 到流眼泪。所以我觉得说，真的，一个人能够这么用心啊，他家里这么多的一个人就这样子往生了，他还为了办学，为了印经，不时辛劳，最后还暴疾而终，暴疾而终。看到这么样以悲啊来去行大愿的人，那这是当代的菩萨。虽然他不见得是出家人，不见得是出家人，可是呢，真的应该要好好了解他啊，而不应该就拿他一言一行呢来毁谤啊。虽然呢，他不见得完全都是对的，因为他毕竟是凡夫嘛，对不对？那么连出家的凡夫生呢，都没有办法保证他一定都对了，何况是一个在家人？他自己也都自己谦称他不是师，他说他只是啊接续师，就是接续老师的薄眉啊薄罗的人啊。所以他尽其一生都不写注解，只写序，只写导论，只写抉择谈，他不去做经论的注解，反而他的弟子啊，哦，很大胆的去做注解，啊，我们也不讲他是对还是错，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愿啊，都有他的愿，所以呢，他说啊，起要应师啊，你要发愿，你要发愿为别人讲说大乘，你当然想要去跟别人解释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花苦功，所以各位今天能够看到我今天在这边呢，还能够晚晚到来，其实不是我的本事，而是被啊我的老师逼，因为我答应智育师说我一定有机会我要上台练讲学讲啊，可是我来不及，他在往生前呢开始讲经啊，这是遗憾。我也答应我的张庭龙张老师呢，说我一定要讲讲一辈子，讲到人家啊扛我上台，只要我有声音讲得出话来，我一定要讲到死啊。那么我来这边呢，也就听到净空法师的带子，净空法师是这么恳切的引欧阳大师的文说，佛法其实是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传承，传承要靠谁？要靠有人发心讲经啊。如果经没有人讲啊，法宝印出来流通，很多都会变成废纸啊，可惜，可惜。所以呢，我真的劝各位不要再躲到下面以佛弟子自居，不管你这一辈子做得到还是下一辈子做得到，不管是在哪一世做得到，你应当要发誓演说大乘，劝进行者，你有这样的猛力心啊，你自己才会用功啊，啊，你才不会去推推拖拖了，说老师你要比我用功十倍我就可以偷懒，说不过去啊，说不过去。余有眉结云云而应之，因为没关系，曾经去听过欧阳大师的课，他称他为友，其实没关系老居士是欧阳大师的学生哈。住他就印着他的这个想法，他的大愿呢，就著作了《相中纲要》。《相中纲要》等于是小本的法相词典啊，等于是小本的法相词典。所以各位有机会去看法相词典，法相词典就变得跟佛光大词典很不一样。佛光大词典就自己用白话哈截取经文。那么法相词典呢，就直接引经引论，直接引下来，绝对不割裂啊，绝对不割裂，这是法相中自学的很重要的方法。那么注相中纲要明白不误，那个字念作误哈，念作误，所以呢明明白白呈现经论的原貌，不会去疑误众生。合观之作，就是为什么大家不一起来看看梅老居士的作品呢？啊，你从他的作品当中呢，可以一窥唐肃之唐傲，就是一睹唐肃之好死啊，就是那个剑尖呐、啊，啊，那个剑，就是那个射箭那个剑，那个剑的那个最前面那个纲要，那不过就是沧海之一粟啊，梅老居士把它截取出来啊，知道吧？ 把这沧海一粟截取出来之后呢，放在象中纲要。嚯、哦，我看到这，我就开始皮皮刷。象中纲要一大堆看不懂，看不懂还只是纲要。啊，哪去读法相词典？啊，莫共辜。啊，就不要去读一本十字论。啊，真正看牛咯。哦，看到北京嘛是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啊、哦，当时那个读书人啊，那个文字短短几句话，所以我真的劝各位啊，净空法师也这么说啊，他说啊，真的被老板晒，他说看到我们现在的小朋友啊，文言文不识几个大字，啊，一读就不懂，一读就不懂，真的可怜，吼，真的很可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人必须一切都把它翻成白话才听得懂。可是问题是可怕的在哪里？这个东西变成白话之后还是看不懂，还是看不懂。所以记得经论有这么多本，很多本叫你修资粮的，很多本叫你修家行的，很多本叫你修相的，很多本叫你修性的，很多本跟你开佛心地的。我刚刚一口气讲下来就是五位修行，对不对？我一次讲的五位修行，第一道是什么？资粮道，然后呢家行道，然后呢相见道，然后呢修道，然后呢就近道。所以如果你要把经论呢、啊、稍微区分成五大类，有些是讲资粮的，有些是讲四家行的，有些是讲正向的，有些人是讲见性的，有些人呢是讲佛心地的，对不对？只不过是阶段不同而已嘛。你要去买菜，是不是要有一个买菜的指南呢？知道哪一种菜比较便宜呢？你要去懂得怎么样去拣采啊，对不对？不然捡到的菜不新鲜呢、啊。好，你像买你菜买回来之后，你是要拿一本书讲要你怎么去处理前菜啊？好，处理前菜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要拿一本烹饪的书教你怎么样去起油锅、下锅炒呢？好，下锅炒之后，是不是要有一本摆菜样的那个东西呢？一本烹饪的书告诉你怎么摆盘呢？摆盘了以后，是不是要教你出去出菜的时候应该什么菜先出，什么菜后出呢？出了菜之后，是不是应该要有一本书教你说怎么样把盘子收回来之后，怎么样把它收理干净？什么垃圾要分哪一类，什么垃圾要分那一类呢？分完之后，是不是要有一本书教你怎么样去洗那个油锅呢？怎么样洗才可以不浪费水？怎么样洗才不伤到你的玉手呢？所以这么多经论，只不过是从买菜到把整盘菜出完了以后，所有不同的前后到次第所需要用到的教科书而已。怎么可以拿后面的来骂前面的？怎么可以拿前面的认为后面的书我不要看？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应该从幼稚园、哦、不应该讲，你应该从零岁开始读，读读读读读，读到你入棺材的那一刹那，还要念佛啊，往生嘛，对不对？不然就要乘愿往生嘛，管你往哪一道，对不对？至少要有作愿嘛，至少要作愿往生嘛。这个总是你有缘这一辈子身为人学佛应该要做的事情，应该要做的事情。好，剩下15分钟哈，我讲一下唯识研究次第。那有人告诉我说唯识研究次第呢，也是白话，可是呢你不需要去看完文，你只要去查页码。诶，什么叫查页码？我告诉各位怎么样查页码。好，请各位呢拿出成唯识论研究次第这篇文章，看到第一页1234567第七行。好，我们不从第七行，我们从123，我们还是从第一行念一下哈。好，第二行念一下。方便言说，说是晕陀难，晕陀难就是诵的意思哈。一切法空终为般若，如果你要去证一切法空的话呢，那么最重要就是要讲般若。那么如果你要去证一切法无我的话呢，终为唯识，那就是唯识说的。所以请问唯识跟般若一不一样？就是破法执嘛， 啊，就是破法执嘛。所以他的目的是一样的啊，智慧与事属于法相事，空即无我属于法性事，啊，就把法相跟法性这样分一分了。所以呢，空是他的体，无我是他的用，啊，唯识是讲用的义，啊，是一大要旨。而唯识呢，学本论，这里讲的本论呢，是讲什么？不是讲成唯识论哈，不是讲成唯识论，是讲什么？瑜伽师地论，叫做本论，啊，唯识论本论而外啊，滥觞就是你要从哪里开始了解起？就要从舍大圣论开始，因为呢，一切的法相唯识呢，就从舍大圣论无着菩萨的第一部论开始，而昌吉于成唯识论，啊，最昌盛。总其大成就在成唯识论，所以一个在头，一个在尾。所以经常呢，我们讲成唯识论呢，就常常要把舍大圣论拿来前后观照，啊，前后观照，啊，就首尾会相连。一知事实谈成唯识，所以呢，你应该要知道什么时候才应该要来谈成唯识论，知道吗？也就等于你把一本九支论都学完了，啊，不要讲一本九支了，把九支论都读完了。最后一本论读什么才来读成唯识论。所以现在呢，我开讲成唯识论真的是超进度。可是从这里讲也对，因为呢，我从成唯识论开始讲，意思也就是说我发愿要把九支论全讲。你漏掉哪一支论，成唯识论讲得通吗？讲不通的啦。还不只是九支论，你还要拿解释密经，你还要拿楞伽经，你还拿华严经，你还拿后严经，对不对？这至少是四经，另外两个经没有翻译那就算了，对不对？至少你要拿这四本经，可能你还要拿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可能你还要去观照中论，可能你还要去看金刚经，可能你还要去看圣曼经，这些经都要拿来怎么样互相观照。你有去读解释密经就知道了，解释密经的原册数它引了多少部经，引了多少部论来解释解释密经啊。所以呢，唯识不是只有唯识的经论，不是只有九支论而已啊，那经跟论可多了。好，这些都不是重点，我要各位看的这一篇文章重点在看底下这个什么东西呢？识之体曰性，状而名之曰如啊，要断，这样断哈，识的体就叫性啊，状而名之，你就把它形容一下，状是形容的意思，你把它形容，然后给它称个名字，称为如。如则当谈二谛四圣义，所以他意思就跟我们讲说啊，成唯识论就是从一切的法性形容开出真如，你要去悟入真如，就要先从二谛四圣义开始了解。所以为什么我讲完了序，讲完了缘起之后，就先讲二谛四圣义呢？意思就是要遵循欧阳靖悟大师的次第，所以我跟各位来印这一部这个研究次第啊，就是希望各位啊，依着这个次第，不妨读读看，不要啊硬邦邦从卷一开始读成唯识论，因为呢，卷一到卷二是最难读的，是最难读的。通常你把整部论读完了之后，再回来读卷一跟卷二都还不迟。卷一跟卷二就是要破一切的小圣外道，对不对？可是你没有成唯识论的底子，你拿什么来破？你什么都还没有学，你破个头啊！你破什么东西啊？敌人到处都是啊，四面楚歌，问题是你手无寸铁，你怎么读？所以啊，欧阳靖悟大师慈悲啊，他过来人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啊，一定都习惯从第一卷开始读，读了之后就共辜，共辜之后就退转，退转之后就骂唯识，骂完唯识之后呢，其他的门也不见得悟，那很麻烦啊，对不对？如果你到别的门能够悟，那还好，有的救。可是如果你舍了唯识法相，又不悟入其他的门，那真的可怜，那真的可怜。所以他替我们抉择这个次第，所以真的规劝各位，我的经验。 很多过去的大德，他们写了很多篇文章，其实就等于各宗各派的抉择谈。你要看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一定要先看他的法华玄义。法华玄义没有把它搞懂，你就马上把文句硬生生给它切下去，切半天，最后你就会误会了法华经了，就误会了法华经。所以你看齁，人家是读过书的，人家是有正量的，有正量的人替我们抉择，你还不信还不依，那你依什么呢？你还依什么呢？你还说他没人教，好可怜，文章摆在那里，图书馆也没人告诉你不能去啊，可是你就是去到那里，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不是很可怜吗？所以你看这样的好篇，这样的好的文章，他读过不晓得几遍，他光陈维正讲过三遍，讲过三遍的人替我们这样的次第开下来，你何不照着他的次第去读读看？好，这个是我又废话了哈，赶快讲正题哈。二第四圣义底下有小字，有没有？九卷二左，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你去翻陈维正论的卷九，二左是第二页，可是那第二页呢是当初啊欧阳靖悟大师啊在金陵科进处科的内部陈维正论第九卷的第二页的左栏，因为他所谓左栏是这样开的了，这个叫做右，这个叫做左，这个叫做二，对吧？比如说这是第二页，这是二左，这是二右，懂吗？可是我们手上已经没有那个本子了，所以你只能翻这个本子来猜他讲哪里哈，他讲哪里哈。所以呢我帮各位翻了哈，它其实就是392页，各位翻翻看，你就会对到一样的地方。392页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此性即是诸法圣义，是一切法圣义地故，然圣义地略有四种，一世间圣义以下，有没有？有没有？那这个是不是卷九？是不是卷九？那刚好是前面第一页，这是第二页嘛？有没有？那只是刚好恰巧哈，那只是刚好恰巧哈，刚好是卷九的第一页，不过那是在右边，不是在左边啊，跟它的临本不一样啊，跟它临本不一样，这样各位懂了吗？好、哦，各位啊，读不懂的文言不要，只要你看到一段长行，就有一段小字讲什么第几卷啊，二左十左什么六右啊，你就要去找标页嘛。好，我们继续看第二段，四字用曰相，相状而名之曰变，变则当谈三性。啊，你要谈四变之前呢，就必须要先读懂什么叫三性。所以呢三性就有一卷，就是卷一的第二页左边那个，我们先不要谈哈。西变义呢卷八十六，就是卷八是卷八、哦、不要是卷八十，这边没有八十这么多嘛，是第八卷的第十六页到卷九的第十页右边，那在哪里呢？从367页，各位翻翻看就知道了，是不是367页的左边第二十颂由比比片记开始，有没有？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卷九，到卷九，各位往后翻，到卷九，卷九，他说是到第十页，到哪里呢？到三性三无性结束，很长。哎，卷八，就是第三页。就是到了第九卷第三页，有没有？啊，整段完，然后到第四页呢，就开始讲三种性，对不对？在三种性呢、啊，394页三种性讲之前，就是三性三无性的文段。那这个文段呢，又包括刚才的二谛四圣义在内，是不是？哎，所以呢，这就是第二段。好，底下的长行我们不看了，我们再翻过来。请看到下面一页，一二三四五六七，各位看到下一页第七行，次当言四变内二分段。什么叫四变内二分？啊， 四有内跟外，对不对？内二分是指哪分？就是四字体变出见分跟相分，啊，变出现分跟相分。这在哪里？在卷七。他说在卷七临本的第十二页到第十六页，我帮各位找了哈，各位抄下来，在314页，在我们这边本的314页。那么如果你要继续了解二分啊，那你就应该要去研究八四八段十义中的四分段。什么叫四分？就是四体四分啊，就是四体四分。它在哪里呢？在卷二的临本第十六右啊，第十六右。我帮各位找了哈，在这本当中的第78页到第81页都在这里啊，都在这里。好，在底下接下来讲啊，能变所变有五种分析，请各位看到下面啊，就左边123第四行，第四行倒数12345 6，有没有个自信？有没有自信？好，先把自信圈起来。好，然后到下边一行，上面数起来12345678，有没有个锁一？把锁一圈起来，然后再倒数12345，五个字，有没有个锁圆？把锁圆圈起来，然后呢，下面一行1234，从上面数来第五个字，有没有住半？请把住半圈起来，然后呢，再到底下。12345 6，倒数第六行有没有个作业？请把作业圈起来。这个呢，就是法相分析的五门。我们讲法相要怎么分析呢？要分析它的自性，分析它的所依，分析它的所缘，分析它的住伴，分析它的作业啊，就是它形象啊，形象业用啊，形象业用。所以呢，法相开成这五门，但是你不要一口气念这个五门，你看看他怎么抉择哈。来，我们看看下面一页，第一行，八四八段十义的最初段，啊，你应该先读八四的第一段。这个在哪一页呢？他说在卷二啊，第二卷的第八页，那个叶子的叶啊，等于我们现在的叶，啊，因为以前的经都是写在背叶，所以那个叶通那个叶啊。好，那什么叫做卷二第八页？那到底在我们这边第几呢？是第62页。好，是第62页。然后呢，莫那以恒及审思量为自性，当言七四十门分别的最初段。这个呢，就要从第四卷的第八页到初六。这里在哪里呢？在112页157页啊，那一大段都是啊，各位去找。然后在底下，当言六四九门分别最初段，他讲卷五有没有？卷五的第十页右边开始，那在哪里呢？在311页开始啊，311页开始。好，也9:30了，所以呢，给各位呢讲到这里为止。底下呢，留给各位做功课。这段时间呢，在我重新再跟各位报告成为之论之前呢，希望各位做两门功课。第一门功课呢，就是用你所有可能的本事啊，除了去抄慈航法师的成为之论讲话之外，那么什么书、什么注解本你都可以看，你自己边看边读这本论，然后呢，拿一本笔记。写白话翻译啊，你从前面开始，你就先把这一本文言呢，先把它翻成你自己看得懂的白话。那理不懂没有关系的啊，理不懂没有关系，至少把它削成白话，这是你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件功课，第二件功课，请你好好的读《唯识研究次第》这一篇文章，不要把每一个文言读懂，这并不重要。请你依着上面欧阳大师的次第抉择，把它相对于我们这16开本的页码自己找出来啊、哦！我呢当书童啊，只帮你找到64876 34的页码，那么你们自己呢卷至少找得到吧，对不对？卷至少找得到吧。那卷找到之后呢，它底下还很慈悲哈、哦，它底下还都会引到 那一行的那个文句是什么，你们去对文句，自个找去，自个找去。那么如果你自己能够读得来，可以用功的话，你就依着这个次第怎么样，自己去下手啊，下手把这个次第呢顺下去，你自己往后读。他最后一页就告诉我们说啊，读到最后才把书本回到第一卷，从头开始读，破外小一切的论啊，直论啊，才开始破。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以前从头读错了嘛。很多人读成为书论，读到第一卷第二卷就打退堂鼓了。为什么打退堂鼓？没功夫了，没有功夫要读第一卷第二卷，那谈何容易啊，谈何容易。那我今天呢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为止哈。那么今天主要的时间大概都是帮各位的真的能够啊消里面很重要的文。其实文的部分呢，要我真的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念呢、啊、的确是比较慢。如果各位真的不要去怕文言的话呢，其实好好应该自己去读。好，不只是读这些啊，读好多很好的以前大德的著作啊，都应该去好好去把它拿出来，真的用心下苦功夫啊，真干啊，真干。这是我们大家共勉。那么在停课的这段时间，请各位好好用功。那么我们下个礼拜一会开讲音敏啊，会开讲音敏。可是各位也不用寄望我会讲得多深。如果各位对比较深的音敏学有兴趣啊，以及各位如果想听有法师讲成唯识论，那我们讲堂啊就有果清法师的两套袋子啊，两套袋子。一个呢是他讲唯识三十颂，其实他那个名字是讲成唯识论，是讲成唯识论。那么老法师呢，果清老法师呢，他也在里面有了一个音明入证理论啊，全本的。如果各位不怕难的话，只不过是果清师他有很重的口音，各位一定要耐下性子啊，拿着本子一个字一个字跟着果清师那么慢的速度好好自己用功啊。哪一天呢你不怕听他的声音，不怕看唯识的书啊，那你就有正量，你就真的有正量。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还是请维罗呢替我们来做回向。